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第六章27到38节。
但是我给你们这些听众说，应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恼恨你们的人，应不诅咒你们的人，为毁谤你们的人祈祷。有人打你的面颊，也把另一面转给他。有人拿去你的外衣，也不要阻挡他拿你的内衣。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拿去你的东西，别再索回。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若你们爱那爱你们的，为你们还功德，因为连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因为连罪人也这样做。你们若借给那些有希望偿还的，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未能如数收回。但是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善待他们，借出不要再有所希望。如此，你们的赏报必定丰厚，且要成为至高者的子女，因为他对待忘恩的和恶人是仁慈的。你们应当慈悲，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你们不要判断，你们也就不受判断；不要定罪，也就不被定罪。你们要赦免，也就蒙赦免。你们给，也就给你们，并且还要用好的，连按带摇，以至于外溢的升斗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也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
当中一段提到说，当有人打你的面颊的时候，把另一面也打。到底耶稣这样说，他要表达的精神是在哪里？我们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人痛苦的原因在哪里？当自己不意识到的时候，别人做伤害我们的事情，我们无意识的时候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或加倍的来报复对方。那这样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在巴西的经验里面，我发现虽然这个巴西一个蛮大的一个国家，可是因为地大，人跟人之间，巴西的民族性非常的热情，可是在热情当中也容易起这个争执跟摩擦。那巴西这种现象是报复，由于对这种枪械的管制呢不是非常的严格，所以要拿到这个枪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在人民之间有这样一种冲突，后来就会有打打杀杀。当一方被杀死的时候呢，他的家人可能一开始呢不吭声，他会等等一年、两年、三年，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呢，就会找机会呢向对方下手，然后再逃到别的省份去。这在巴西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彼此之间的一种互相的报复。彼此的报复，我们想到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提到所谓复仇不共戴天，或者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换句话说，这常用的字眼里面都强调一种报复的心态。难道真的彼此的报复能够解决问题吗？别人对我做有伤害的事情，可是当我们以相同的方式或更加恶毒的方式予以回应的时候，那么基本上我们是在同样的一种模式当中来共处，彼此都处在一种恶的、不健康的、不纯洁的一种氛围当中。不但是我们自己受伤了，而且也伤害了别人。那在彼此伤害当中是不可能得到平安的，也离我们生活的最终的目标呢是越来越远。为了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中解脱出来，我们需要有 处事的智慧。到底这个恶性循环的根，它的结是在哪里？如果我们找出来它的根跟结，把这个根跟结把它切断，那么就可以从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中得到解脱。到底根跟结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起反应。别人说一句你好三八，那你们很生气说你这个没有教养，或是王八蛋。这样的彼此互相的恶言呢相对，结果呢彼此都受伤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反省说，哎呀天父啊，对不起，我今天实在不应该用那么粗野的或是伤人的话来跟那位弟兄或那位姐妹讲，所以非常后悔啊，天主求你垂怜。可是隔天人家来又对我讲了一句我是很不中听的话，那么呢我又同样的点回去。换句话说，我没有从我痛苦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当中解脱出来。那怎么样能够从这样的模式 解脱出来呢？第一个必须要清楚，面对别人的伤害，我们不应该加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换句话说，别人丢一个皮球要跟我玩的时候，我要学习有不接这个皮球的智慧。不要说当我一接了这个皮球跟对方玩起来了，最后我怪对方说，哦，是因为你把球丢给我的。哦，不要忘了，当初如果不是我自己接这个球，那么两个人就玩不起来。那么看看在社会当中，国家之间、国际之间的冲突，常是造成这种国际舆论的话题的，是中东的这个情况。那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这种游击组织的之间的这种争端呢，是由来已久。即使在耶稣的那个时候或更早的时候，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争端，而这样的争端持续了年，我们可以发现彼此的仇恨是这样的大，然后呢，彼此都想来报复对方。有时候报纸会报道说，刚刚有某一个程度的谈判，和平的谈判，停火的，或是看到有一线这个曙光，好像双方呢也已和解。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意外，某炸弹的爆炸，或是某些人被杀死了，或是这个汽车被炸了等等，开始呢某一方呢又会发动攻击向对方来示威，向对方来报复，那又让这个谈判的好不容易达到的和平的这种协定呢又得到了破坏。换句话说，要走向和平的路是非常的困难，任何与这个和平相冲突的不一致的行动都会破坏终究的和平。可基本上应该确定通往和平的这个道路是要是非暴力的，也就是不应该以报复的手段来面对别人的对我们的伤害，不管是不正义的，不管是对方是用的是这种肮脏的卑劣的手段。我们必须确定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真正的和平，那么我们就必须跳出对方所做的一个行为，不起反应。怎么样能够不起反应呢？也就是提到当一个人打你的面颊的时候，把另一面也转给他，当一个人拿去你的外衣的时候，也不要阻止他拿你的内衣。换句话说，当你能够做到这样子，当一个人打你的脸颊，你把另外一个脸颊转给他的时候，换句话说，你已经达到了不起反应，也就是说你不是在恶性循环当中，你能够从对方的行为当中解脱出来，而你所做出来的回应而不是一种反应，回应是按照你愿意达到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你所做出来的行为，你的行动不会受到对方的行为行动的一个限制， 那么基本上你的行动是自由的，是和平的，也能够导向和平。这是我们需要去修炼的一个功夫，也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在人生的经验当中去体验，去培养这样的一种处事的智慧。当我们越清楚这样一种处事的智慧，不起反应的一种态度，真的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也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带向和平，那么我们越能够面对别人对我们的侮辱、伤害、误解，不受到对方的限制，不受到对方的这种牵绊，而能够从当中解脱出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的例子，他们如何真的有这样处世的智慧，为了他们自己的目标理想在奋斗，可是又采取的原则呢是积极的非暴力的，也就是不陷入在恶性的循环当中。比方说印度的哲人，或是印度的国父甘地，一生之中呢他就非常强调积极非暴力，他自己以身作则，开始呢来对抗当时的殖民英国的殖民的这个势力。那因为他这种积极非暴力的方式，最后呢帮助了印度得到独立，也让这个国家呢得到统一。当然他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的大，而最后呢自己也把他的生命都牺牲掉了。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到南非的曼德拉，他也是非常强调积极非暴力的一种方式，面对他们国家黑人这种统治，对白人的统治呢，对黑人的这种歧视，他也很强调呼吁国际间的这种人，而且按照这种积极非暴力的方式，即使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坚持，给他带来了身心的一种摧残，被关在监狱等等，以政治犯的名义呢，受到不公义的对待。可这样，经过了不少的时间，好几年，最后呢，还是得到了胜利。另外一个案子是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缅甸的翁山书记。虽然在缅甸还是军人统治的情况下，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这种和平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国家争取他应该有的一个地位，为人民来谋求他们的福利，即使是个人受到一时之间的迫害、不平等的那种对待、被软禁、受到限制等等，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种精神当中，让人可以感受到他的影响力跟用暴力的方式是非常的不同。不少回教的一些激进的分子，在这种劫机的事件用着一种方式，真的让全世界的人都唾弃，因为用了这样一种暴力的方式，那基本上让人怀疑说这样一个行动是如何能够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刚提到这些例子也让我们来了解，真的要有处世的智慧，不要陷入恶性当中，而且这样一种坚持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要付出时间，付出精力，要有考验相当的力，要坚持，有时候甚至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想到我们信仰的中心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宣讲了，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什么。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说父啊，你帮助我保护他们吧， 让他们接受应该有的处罚，没有，而他是宽恕他们的，他自己所宣讲的他自己做到了。我们跟随他的人也接受相同的邀请，过一个积极有力的一个行为。当中一个蛮重要的因素是真的能够体谅对方的有限，对方的无知。当别人做出伤害我们、侮辱我们的行动的时候，当然很清楚我们受伤了，我们真的感到痛苦，感到不平，感到难过，感到失望。可是在拾起自己的情绪，处理自己的情绪之后，我们试着去体谅对方，了解对方，对方的成长的背景，对人生经验的有限，做人态度等等的不成熟，会让他做出这样的行动。所以当我们越了解对方的有限无知，会帮助我们去提防，也会帮助我们去宽恕对方，也会帮助我们不受到行为的一种牵绊跟限制，而不会陷入这种以暴制暴、以恶对恶的一种方式，不会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在中国历史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当时日本无条件的投降，那当时这个三军的最高统帅呢，蒋中正先生，面对日本无条件的投降，他所采取的回应是说以德报怨。当时在国内造成舆论界很多不同的声音，很多人不认同，因为受到日本人、日本尤其日本军阀军队的这样的一种欺负破坏，那个内心痛苦转化成一种报仇的一个心态，要日本人要付出代价，要他们赔偿等等。而当时呢，最高的统帅蒋中正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所做出的决定是非常的符合基督的精神，以德报怨，也就是做出来的行动不受限于对方所给我们做出来的行为，虽然那是非常的痛苦，受到了伤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国家、民族，还有每一个人的家庭等等，那种伤害真是很难以去形容。可是当对于这样的一种受伤的伤害越的了解的时候，唯一治愈的方式不是透过来伤害别人来治愈自己的伤害，而是透过走向和平的道路、修和的道路的道路，才能够将自己所受的伤害能够得到的治愈。失掉了家人，失掉了亲人，失掉了自己的家等等，这些伤害要弥补的话，是没有办法透过伤害别人来得到补偿。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原则，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事，可是如果我们把握这样一个原则，会鼓舞我们，会激励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真的很赞佩这位统帅，他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舆论界的不同的声音、批评等等，他能够实行这种不记仇、不报仇的基督徒的精神，受到了别人打我们的脸颊，他把另外一面也转给他，也就是说从这样的一种受伤中、被欺负的当中能够解脱出来。换句话说，不起反应而采取一个主要的行动。今天的福音，耶稣告诉我们，面对世人对我们的批判、侮辱、伤害，我们应该有处事的智慧，不受到对方行为的限制，而能够主动的采取一个行动， 把我们带向和平，带向和谐。希望今天的福音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的处事的智慧，带给我们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